香港的反送中尚未落幕，今天在台北也有数万人走上街头举行反亲中媒体大游行。那么究竟这个台港民众是否正在凝聚民意联手抗中？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是否双输？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日本大阪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举行特席会。那么美中贸易战面临了重要节点，之前美国宣布包括 M1A2 坦克在内的20亿美元军售引起了美金的强烈反弹，而就在特席会的前夕，白宫内部对台军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美国国会议员则是提出了要对台军售常态化。美国对台军售是否会成为特席会谈判的筹码？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稍后我们也将跟台北进行连线。不过我们先来介绍今天在线上透过我们这个视讯还有电话连线参加我们今晚讨论的是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政委员。罗委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跟这个台北的中广新闻网的演播室由我们的这个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李老师您好。好的，李老师稍后也会透过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的讨论。不过下面呢，我们先连线啊，我们今天人在台北现场进行访问的由我们这个台北的记者肖洵，他在现场为我们介绍今天反亲中大游行的现场状况。肖洵您好。
你好，你好，东宁。
嗯，好，先跟我们介绍今天现场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还有今天我们游行的这个背景，还有主要的诉求是什么呢？肖洵。
今天现场情况的非常的这个出人意料的非常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大概到两三点钟的时候，这个人潮已经涌到了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在这个东门的这个四周，我们后来看到这个空拍的这个照片呢，已经是拥满了这个人。我们主办方可能说这个人数已经突破了将近10万人。那么可以说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今天的下起了大雨啊，这个雨呢是停停歇歇，中间停了一段时间，但大多数的时间是一直在下雨。那这个雨没有吓退这个民众啊，就是还是有大量的这个人潮涌向了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参加这次的这个集会。那么知道这个集会本身呢，是由人在高雄的这样一个网络红人，他是一个部落格的这个阁主吧，应该这么说，他的名字叫彪悍馆长，大家都知道他是叫馆长。那他呢是看不下去这个什么这个所谓中国呢对这个台湾媒体这个所谓的红色媒体是吗，台湾的这个媒体，然后对台湾政治进行民众的这个意识呢进行这个干预啊，那么就提出要做这样一个游行。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这个时代力量的这个主干叫黄国昌国会议员的这个两个人呢就是等于说在这方面想法有一致的地方，而且呢今天终于把这个想法落实成为这样一个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呢也得到了很多台湾人的这样一个呼应。
嗯哼。
那么因为这个事情本身呢是发生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大游行之后，反送中游行之后，而且呢接下来台湾要进入到这个大选季节了。我们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初选已经结束，但是国民党现在也是拉开了初选的帷幕。那么这次这个这次可能嘛，我们就说外界普遍的分析认为呢，这次这个反送中的这个行动加上这个这次的这样一个游行，反映出来这个中国大陆中共对于这个台湾的通过媒介进行这个渗透和这个思想还有选举方面的干预是非常值得忧虑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听一下，就是今天呢参与这个游行集会的几位这个参与者的想法。
简单的状态其实基本上媒体都会有自律，那也会有特定的立场，这无可厚非，但是当这个违反国家安全跟国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是要被管制的，而不是就是把持言论自由而随意的去做播放的。
我们有吃的责任它就是要报道真实，因为他们有时候用压迫或是一些比较强势的方式去要占有我们台湾。
短期效应。
我觉得都偏向于短期效应，因为他们要的是收视率，他们要的是他们有没有人看，然后他们能不能赚到钱，所以他们都报道就是短暂比较劲爆的那些那个新闻的那个素材，所以说国际上的很多大事他们都没有在关心。
好的，东宁，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大概三位呢，不同的背景的这样一个参与者，他们说出的这个对这次这个行动集会的这样一个观感和这个看法，为什么他们来参加这样一个集会，同时也表现出来这个民众对于这个中国通过这个媒体不光是这个传统媒体，现在还有包括这种所谓的网络媒体的各种方式，假新闻这些方式来渗透到台湾的民众的这个日常的政治思想当中，那么对选举可能接下来选举可能造成什么样影响，也是非常的令人担忧的事情。那么这次行动呢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接下来节目里边可能这位嘉宾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解读和分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对台湾的记者萧寻为我们进行今天台湾反亲中大游行的报道，感谢萧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了，先请教在这个线上的台湾立法委员罗志政委员，想请教您怎么看今天在台北举行的这个反亲中媒体大游行，它跟之前我们看到上个星期台湾也有很多民众是撑香港的，你怎么看这个台湾的反亲中大游行跟香港的反送中大游行之间有没有呼应的关联，接下来对台湾总统大选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呢？罗委员，
第一个先谈刚才这个特派员有提到在现场的情况哈，第一个就是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不好哈，所以本来会担心会影响到民众出席的意愿，可今天人数可以说完全超乎主办单位的预期，那看得出来这些民众对这个议题的关心的程度是相当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去看参与的群众，看得出来年轻人是占多数的，好，换句话说，新的一代年轻人对这个议题的关心跟担忧的程度啊，我想远远超过传统的所谓的一些支持者。啊，最后就是说，这一次几乎都不是组织动员来的，换句话说，政党或社团，包括民进党、时代力量都没有用组织动员民众前往参加，所以都是自发性的群众。所以看得出来，这个活动本身哈，第一个缺乏政党的整个澳元，第二个就是说，它大部分都是从网络上串联集结，因为不论是这个馆长、这个所谓的网红，或者是黄国昌，他也没有用政党力量。所以这样的一个运动本身有它特定的意义存在，也就是说受到最近整个香港氛围的影响，的确对这个运动的动员啊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想今天这个所谓反亲中媒体跟过去两个礼拜以来这种所谓香港反送中的这种年轻人或者香港人示威抗议活动，基本上是一种联动的关系。
嗯，好的，感谢罗委员的分析。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并向李华树老师请教问题。博弈，
好的，谢东宁。今天我们在台北请到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因为刚刚我们中国连线上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去处理了一下，所以稍微延迟了一点，请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见谅。那么接下来请教李老师，就是说目前我们看上个礼拜有这个反送中啊，这个礼拜有反亲中啊，是好像大家对于不管是台湾或者是香港啊，对于中国大陆的情绪也都是非常的负面的、啊。那这个您觉得中共当局有体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台港两地对于大陆或者是中，我们就这样讲，中共当局的一个厌恶或者是不满的情绪吗？还是说他们要继续这样做？另外也想请教你，就是说在这个香港两次大游行之后呢，林郑月娥她很罕见，就是说，就是suspended 就是暂缓这个送中条例的审议啊。她说，但是呢，这对习近平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决定，因为习近平通常做了决定以后就不会退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习近平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决定。这两个问题想请李老师我们分析一下。
是。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大陆的对这个民主的这个态度。我一直觉得对两岸关系关心研究二十几年来，我到现在一直觉得非常奇怪，就是大陆从上到下对民主的概念跟观念非常的淡薄，一直到现在，特别是十九大这两年多来到目前为止， 对于民主的这一种体认呢，并没有因为香港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或台湾的问题或国际上民主的各种势力啊，让他们得到启示或者是得到教训，这我觉得非常奇怪。正因为这一点呢，我认为啊，大陆、香港、台湾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民主落差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才会造成台港政策的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因为民主的落差这么大，对于台湾人也好，对香港人也好，他们对中国大陆几乎是没有向心的。那么没有向心的话，特别是香港，它是一个特区政府，那么对大陆它没有向心，那当然这个情势的发展就令人特别的忧虑。第二个的话，我一直觉得，因为我过去十几年前我在中华港澳自由协会服务过四年，我到香港接触很多的学者、媒体人，还有一般的民众，所以我对香港事务其实一直很关心，不敢说有研究，至少很关心。那我一直觉得，港英时期啊，一百多年的这一个殖民啊，都说呢没有给香港的民主跟自由，事实上不然，是有的，只是没有那么明显。当然了，在港英时代的这一个香港的这个英国的这个高官呢、啊，几乎没有人当过。第一个当到的就是现在的特首林郑月娥，所以从这个整个角度来看，香港人到目前为止九七之后到现在二十多年了，我觉得香港最严重的问题，中国大陆没有看清楚了，双普选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双普选没有解决，你就没有办法让香港人对民主安心，对自由能够感觉到非常的自然。尤其是特首的这个普选，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特首普选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影响？我们讲的比较难听的就是，香港人选出来特首，他敢不听北京的指挥吗？我是不相信的。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指定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认为适当的人，然后再产生间接选举这样？所以香港人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双普选不能够通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您刚刚说到，
习近平为什么会采取退？
习近平会采取这个，其实这个逃犯条例啊，香港已经跟二十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签约，但唯独大陆、台湾、澳门不适用，这也是很奇怪的问题。那么呢，发生的这个情侣的这个被杀的这个女生这个案子，陈嘉彤回到香港之后没有办法执行这样的一个法律。可是我觉得事实上啊，是用陈嘉彤这个案子来钳制香港的民主跟法律，因为香港它是基本法，它不是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那么也就是说，基本法它的位阶是低于，远远低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宪法。那也因为这样子，坦白讲啊，这一次我认为，根据我对十几年对香港的关心，我的观察，我不认为香港特首或者是中联办港澳办的主任有敢拍板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所以应该有相当程度的北京中央的这个高层啊拍板这个事情。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到现在这么严重的事迟迟没有人受到处分，这个是我们应该值得进一步去观察跟研究的地方。
嗯哼，
谢谢李老师。那么继续再把现场交给东尼。
好的，我也想继续请教在线上的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镇委员啊，你怎么看说现在这个台湾好像看到两百万港人上街去反送中这样的情况，或是不是加深了台湾对中国的这个恐惧跟不信任感？那么刚才李华智老师也有分析到这个包括美国媒体也说了，这一次的这个反送中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在这个对港政策上一个重大的挫败。你怎么看习近平年初才对台湾提出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现在在对港对台政策上面似乎面临一个双输的局面，你怎么分析他目前的处境呢？罗委员，
台湾对香港的关切当然是源于所谓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模式。换句话说，过去那么多年来，数十年来，中国对台的政策就是以香港作为一个模范啊，或者一个示范，要推动所谓的一国两制。那香港的变化当然会让我们了解到底一国两制在香港实际的情况会怎么样的变化，对香港人的自由民主啊等等。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最近在年初的时候，习近平提出了所谓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换句话说，在台湾内部开始有人担心会不会把这个一国两制放在议程上， 来作为具体推动台湾下个阶段跟中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基础。所以一国两制已经不再是一个遥远的东西，甚至大家会认为说中国开始会施加力道，把一国两制强加在台湾身上，逼迫台湾接受。所以香港的一举一动当然会让台湾民众会更加的去关心到底这个一国两制啊在香港可不可行。那事实上从这个反送中看得出来，一国两制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制度。换句话说，所谓五十年不变这样的一个承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五十年不到，事实上香港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其中最大的变化，就香港民众最引以为傲，过去即便在所谓殖民地时期，这种所谓自由法治这样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在这种所谓自由方面，他们感受到中国在言论的紧缩，不止在中国大陆内部，在香港也出现言论自由紧缩的情况，不论是来自于外在压力或者自我审查。不久前发生铜锣湾的书店老板哈、啊，突然之间在香港失踪，在北京被逮捕等等哈、啊，所以看得出来香港民众担心即便在香港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未来他们被罗织罪名被送到中国去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压力跟那个阴影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反送中所反映就是香港民众这种担忧，甚至呢疑虑他们的人身自由啦各方面。所以我想这种疑虑是证明了一国两制是一个失败的制度。那不管怎么样，香港民众有能力的开始用脚走路，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民众也注意到现在很多香港人移民了，甚至很多到台湾来移民。那从这边看得出来，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框架不仅在香港很难推动下去，在台湾更是没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了当香港的年轻人民众上街去反送中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声音也很大，尤其是年轻人的部分，
是
因为他们的未来啊这个受到一国两制或这样中国压力影响更大。所以年轻人跟年轻人之间，香港年轻人台湾年轻人是有很多的互动的。那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关系是互相联动，所以香港的未来也有可能台湾的未来。所以很多人讲说希望啊明天的台湾不要成为今天的香港，就看得出来这个中国大陆对香港政策跟对台的政策实际上是联动的。
好，联动的，感谢罗志润委员。究竟这个从香港的反送中到台湾今天的这个反亲中，究竟台港之间是不是在联动对抗北京的红色势力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他的脸书上，除了支持今天的这场反亲中媒体大游行之外呢，他也提出了要修法来对抗北京的红色势力渗透台湾，并且要严惩共谍。我们来看看蔡英文总统是怎么提出这个国安法的修法。他说，这个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被证明是共谍的话，要剥夺或追讨终身俸。另一方面，这个大陆港澳地区人士呢是适用外患罪的。另外提高涉密人员的出境管制，还有所谓的中资未经许可在台湾投资最高可罚台币2500万元。另外两岸政治协议呢也应该要经由国会双审与人民的公投。就这个部分，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罗委员好，因为您在立法院是负责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也很了解这国安法这个修法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看这次修法的内容，还有究竟目前中国势力渗透台湾的情况如何呢？罗委员。
我想两块了哈，一个就是说所谓传统啊中国对台湾的一些做法哈，包括吸引台湾的各行各业各种社团到中国去访问，然后建立网络关系，乃至于有利益跟他纠葛在一起。然后现在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过去他叫做争取台湾民心，哈，希望用各种方法来争取台湾民心。可是我们慢慢发现，中国的做法已经不是这样子，他现在是要改变台湾的舆论，甚至台湾改变台湾民众的这种民心。那一种方法就是很简单，透过传统的媒体，或者是所谓网络媒体等等，去影响民众之间对中国大陆对两岸关系的看法。那我们把它称为所谓认知空间嘛，啊，也就是民众怎么样看待国内台湾内部政治、两岸关系乃至对中国的对台政策等等，这叫认知空间的作战。OK， 那所以它不只是传统的媒体而已，包括网络。所以不久前我们听到就是说有人在网络上呢要去向这个所谓的网红 YouTuber 要买他们的账号。那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所谓有影响力的网红，然后用他们的网站、用他们的脸书、社群媒体等等，去影响台湾民众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跟主张。所以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讲 这台网络认知空间作战的部分。
嗯哼。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假消息、假讯息，然后我们知道很多的假消息、假讯息是来自于所谓内容农场，而且很多是来自于境外。那这个假消息一方面是要干扰，台湾内部的政治的运作，或者是人民对政府的这种信心或者信任感，所以这些假消息也是另外一个所谓中国对台的新的操作的方式。所以我们常讲，中国对台政策也进化到一个从过去传统所谓文攻武吓之外，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出来了，就是网络媒体各方面的作战的形态。那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这种所谓反亲中媒体的这个所谓游行，有那么多人来参加，因为大家不只是以为或是认知到有这种情形存在，实际上在他们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已经感受到中国对台湾媒体的渗透，对网络空间的渗透，这个情况还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采取一些做法。那这方面我们有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才是台湾最骄傲的，就是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言论自由，有各式各样的自由。可是当我们开始要限制的时候，包括媒体啊，这个自由等等，开始要做限制，甚至对内容开始要做限制的时候，反而会影响到我们对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
嗯，
所以如何在两个之间，一方面对于国家安全要重视，另一方面又要确保我们自己所坚持的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能够得到确保，不要因噎废食，这也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好的，感谢罗志镇委员，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国安法修法和严惩共谍的问题请教在现场的李华成老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继续请教李老师，就是目前呢，这个关于这个共谍在台湾其实也不是新闻了，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么有媒体说曾经有目前有5000名共谍啊在台湾，那么也有说更多了。那就是当然目前全球各国，比方说西方国家、美国、澳洲，他们都注意到中国用这个锐实力来渗透、介入、影响他们的社会的讯息，先前我们节目也有讨论过。那特别像台湾的话，对于这个问题是特别的敏感的。那这也不禁让我想联想到当初这个两岸解除这个动员戡乱时期的时候，其实是想要这个加速两岸的这个就是融合。怎么为什么会现在变成到又变成这样子一个好像又回到过去的一个就是敌对时期的一个状况，这种种的一个因素，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我们分析一下？
是，那么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两岸关系起起伏伏这几十年来从这个解除这个禁言令跟这个开放探亲之后，有几年的时间的确是不错的一个状况。那么可是呢，发展到这几年两岸关系的这个严峻程度，事实上是非常非常令人忧心的。同时对台湾来讲是相当程度的不利。那这里面我一直觉得，也就是说，那么这个国安法的这个通过，我个人其实是赞成。当然其实对我来讲是有影响，我是军配。可是呢，我认为你只要是规规矩矩的做事，一切按照国家的法令，你不管到哪里去挑人，应该都不会受到影响。我个人呢一直觉得言论自由是对的，但是不要有限度。过去呢，我曾经在十几年前就过土，这样退休的这样到那里做这个交流。那么这个交流期间有在那段时间，实际上就发现到有些人到以后，他的这个度就会越来越宽松，那么他的言论也就会超越言论自由，那么感觉上这种交流就是一种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最近的这个通过的这个国安法，我个人来讲我是赞成的，只是说在这个实施这个国安法的这个量刑的尺度或者是把关呢，当然也要合乎人权的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人权的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法是没有问题的，未来的执行的这个尺度可能要注意到人权的这个问题。那么从国安法再来看的话，为什么两岸关系这么严峻，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国安法来做一个支撑呢？那么我觉得，因为当时两岸关系也遇到除了讲之外，那最严重的是大陆的对台政策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最严重的原因就是两个，一个他民主的观念非常淡薄，第二个他的法律的观念也非常的淡薄。这原因就是因为不是民主国家，所以其实他的制定的宪法都是有问题的。那这两个东西如果都有问题的话，那恐怕在实施了对的政策方面当然就会有许多的这个让人家忧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两岸关系要好，那难度是高的。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李华秋老师。接下来我也有问题想要请教在线上的罗志任罗委员哦。刚才李华秋老师也有听到，就是说，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说把这个界定共谍的事情讲得更清楚，而不会回到说好像当年所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白色恐怖好像匪谍到处都在你身边这种情况，怎么去拿捏这种国安法的落实还有这个人权的保障这两点。另外就是刚才博弈提到这个瑞士力，事实上美国政府也非常关注这个瑞士力北京的势力侵入台湾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美国的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就表示，美国现在正在通过对话来合作，希望用美国的专家来协助台湾所需的能力和技术来应对中共的瑞士力跟渗透。那罗委员，您认为美国应该如何的具体来协助台湾应对中国北京的势力来干预台湾的总统大选呢？罗委员，两个问题请教您，很快的。
我先强调一下，就是所谓对于这个威权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这种所谓瑞士力的影响跟渗透呢，不是只有台湾跟美国面对。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跟很多国家，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等等，澳洲这些国家等等，都一起关注到这个议题的存在。事实上，大家有同样的关心跟忧虑。所以大家有一些很多资讯的交换，互相立法过程的学习等等都在进行当中。那大家很清楚，很多的这种瑞士力的渗透啊，一个叫做它的那个模式跟形态是什么，他就要说中国对外渗透的方式，包括对于海外的华侨、对海外的媒体如何影响等等，这有一定的模式存在。所以各国之间也可以互相学习，说到底去研究跟分析了解中国什么样的模式在推动它的瑞士力，而这样的资讯跟情报的交换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的瑞士力，比方说它的假消息这个传递跟运送，它很多是透过国际的网络、国际的这个网际网络等等，那这样的一个追查有时候是跨国界的，所以跨国之间的合作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有些网站或者有些所谓的那个伺服器是放在国外第三国、第四地等等，所以国跟国之间的合作来处理这种所谓讯息作战，这个也是必要的。所以美国跟台湾之间不只是资讯的分享，在很多具体的工作上的确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那事实上美国跟台湾也针对所谓媒体识读的能力哈 ,media literacy, 这样的能力也有一些相关的交换跟训练的计划。所以美国之间跟台湾之间实际上早就在进行相关的合作了。
好的，那另一方面，刚才画面上我们有看到很多过去曾经发生的共谍案哦，那你怎么回应说，在界定共谍跟人权之间的这个差别呢？罗委员，很快的。
这个部分当然主要还是来自于这个法官的一个判断哈。事实上，我们只是提供这样一个法律的基础，包括这个所谓的为敌人发展组织罪，
是
过去只能判五年以下的徒刑，所以当你犯了间谍之后，那个重判的机会不大，甚至呢，大概服刑到一半之后就可以假释，甚至呢还可以继续请领他的退休金。所以这次呢，我们是提高了吓阻的作用，换句话说，为敌人包括对岸啦、港啊、澳啊等等来发展这种所谓组织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判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然后罚金也可以到上亿，所以它基本上还是一个吓阻的作用。然后更重要就是说，最后的判定，事实的判定还是由法院来扮演这个角色。
好的，感谢罗志镇委员。我们现在在网上已经有大量的这个网友们给我们留言评论，并且向两位来宾来提出一些问题了。我现在就来念几位网友的这个精彩点评啊。第一位是李忠奔，这位网友他说，中共习一尊以中华梦大一统的一国两制作为幌子，其实是以野蛮集权枷锁来控制在自由体制下文明生活的港台地区，从绑架转嫁到重中，也是多少露出了其共产党原宗旨的狼尾巴，是违反人权的，那么港台民众是不可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一国两制。另外一位网友阮伟成他也说，从一国两制的彻底失败可以证明两种不同的价值观无法在一个国家里共存，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有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共存的成功案例。由此可见，要统一台湾的前提必须是在同一个制度之下，中国大陆只有走向民主化的道路 台湾才可以统一，香港也才能够长治久安。另外这位韩姓的网友他说，想让台湾强调九二共识，他认为大陆就不应该总是强调一国两制。还有一位 Don Free 这位网友他说，今天很多网友都谈到一国两制的问题哦。这位网友也是，他说一国两制是中共的中庸之道思维的恶果，在自由与奴役之间没有第三条路线，所谓的中间路线就是通往奴役之路。香港公民现在觉醒了，台湾公民也在觉醒。另外还有一位王门商这位网友他说，根本不需要一国两制，邓小平的权宜之策，习可以先攻下台湾统一国土，香港要不要一国两制都无所谓了。如果美国插手的话，中共和美国一战，结局就要看两方的士气。还有一位 Robert Go 这位网友他说，支持符合现实的一国两制，而不是梦幻的一国两制，他指的是一国不同的国，两面旗帜。还有一位网友玉玺他说，一国两制其实就是个骗局，从香港回归共产党就不断的在蚕食香港。我们上半场的时间也有限，我想请两位来宾啊，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网友文对于这个一国两制的一些评论，并且跟我们今晚上半场也做个简单的总结。想先请在线上的罗志镇罗委员。
我想邓小平那个时代提出一国两制都很清楚，他只是用过渡性的安排，五十年不变嘛，换句话说最后过渡到一国才是他真正的目标。那我们就很清楚，两制是两种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不论是所谓的自由法治等等来对抗威权不民主等等，所以它这个两制本身它事实上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所以对于所有人来讲，包括港澳或者台湾民众来讲，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你要选择在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里面，还是一个威权人治不民主的社会里面做选择。那这种两种制度基本上我们从一国两制目前在香港推动的情况来看，显然是很难吻合的啦。换句话说，这两个是很难是共存在一起，因为早晚这个香港民众的这种所谓的选择权会越来越少。那中国之所以不愿意放开这个所谓双普选，我想原因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如果连中国内部本身这种普选的情况都不可能实现的话，怎么可以容许香港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很清楚，一国两制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事实上已经看得出来，一国才是真正，两制只是一个幌子，是一种过渡的东西而已。
好的，感谢罗志镇委员，以及在台北的李华柱老师，针对我们上半场台港联手抗中，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是否双输这样的话题，跟我们进行简单的总结。台北的李华柱老师，
是，我四月底到武汉去参加一场一国两制的这个研讨会，会议一开始总共有四节，每一节都强调没有一国的问题，只有两制的问题。那么呢，他们特别强调1月2号习近平讲的是两制台湾方案，而不是加一个一国。那么从这样子来看的话，我参加了这个一天半的这个研讨会，我一直问我自己，这样子研讨会讨论下来有没有用，意义大不大？事实上我也跟大陆的这个学者跟专家交流，也跟他们提出这个建议，的确也有人听进去，但能不能有影响力呢，目前不得而知。
好的，感谢李华柱老师。那我们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就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下半场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即将在日本大阪登场的特席峰会，究竟是不是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对台军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